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请大家记得，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我们把它背出来好吗？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再来，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我们要记得，这不是周而复始的重来，而是向来没有过的重新，不一样的两个字。今天我们就要接着以利沙一路追随以利亚的故事来讲述一个重新的话题。如果我们读过一点圣经，我们就知道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特别召见他，和律法的代表摩西在门徒的面前一起谈论他的救赎大计。我们读圣经也知道以利沙他的粗狂忠诚，他的个性，他有能力的侍奉，成为以色列先知的典范。我们可以看到在加密山上他大战这个假先知啊，我们看到他在主面前大有能力的祷告，能够叫天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当他再祷告的时候，天就下雨，地就出土产。神在以利亚的侍奉的末了，要他去找一个接班人，要他去高利以利沙作为先知来接续他的服事，就像神最后要摩西去选立约书亚来接替他的未尽之业一样。我们今天会从学生的角度，会从以利沙的角度来细细的讲说他是如何来接续师父，他属灵的父亲以利亚的事工。盼望我们能从中一样看到重新的主题，看到原来重新，我们今天讲的重新是一个呼召，从神来的呼召，是一个机会，从神来的机会是一个决定，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决定。现在我来讲第一点，重新是一个呼召。如果重新是一个呼召，我们就要对这个从神来的呼召要有敬畏的心，要看重，要有回应。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杀进了巴利的假先知之后，就遭到皇后耶洗别的追杀，以利亚为之灰心，一路向南落荒而逃。这个时候神就差遣了天使给他水，给他炭火，给他饼，并呼召他去高利新一代的君王以及他的接班人以利沙。神对他说，以利沙，你起来吧，因为你走的路甚远。神在告诉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环境的难处，因为人为的压力，因为身心的疲惫，我们会像以利亚一样躺倒在地。这个时候你要敏感一点，在这一转折的时候，你的耳朵里要听到，或许上帝要对你有一个新的呼召，要你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神会对你说话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于是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去找以利沙，我们就来看以利亚和以利沙师徒两个人初次见面的情景。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面前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从这段圣经的描述中，我们至少能够看到三件事情。首先要看到神是这件事主动的出发者，是以利亚首先听命于上帝去找以利沙的，是以利亚首先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了以利沙的身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的教会这两年两个文化上的重要的转变，我们从内敛转向外展，从事工的导向转向了属灵的导向。这不是我牧师一个人在大发热心，而是从上帝来的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呼召。什么叫做从内敛到外展？ 什么叫做从事工导向到属灵的导向？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能明白。上个月我问 Karen， 我们的财务执事同工，我们教会手头上到底多少钱可以用？他说现在我们教会的给予可以用的是308,670块。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直到如今，我们应承教会，我们母会可以动用的资金，甚至还不及西北堂。去年年初，为了外展职堂，我们的教会是付倾其所有。当时我们给了西北堂教会33万，我们给了南堂教会12万。在我的眼里，职堂的教会就像一个个出去出嫁的儿女，要尽可能的要多给他们一点，因为未来他们要做许多的事情。我想说的，这就是我们教会转型的印记。我们教会华城应城华人教会不再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不是一个巴别塔式的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我们，我们是个扁平式的，有更多的可以分享。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堂点的教会，那是一张深入到各个社区的流动的血脉，就好像今天我们在重新的诗歌中我们所听到的，我们要让所有在应城的华人都能够听到福音。这就是呼召，这就是教会的转型。有人曾经对我说，牧师啊，这两年我看你，如果你跟别人讲了3遍5遍没有人听你，可能就不讲了，但是看你的样子讲了100遍还要讲101遍，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这个话我听了，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你说，即使当下你面对一个具体的服事，好像这次我们有4位新上任的执事，好像今年下半年小组重整，相信还有不少的新的组长、新的副组长、新的核心同工出现。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神是整个事情的发出者。那首先不是牧师来邀请你，也不是教会需要你，那首先是上帝呼召了教会，也同时呼召了你和我。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这样当你在难处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环境。即使有一天你觉得走不下去了，你还可以哭到上帝的面前。记得有一年举目的杂志的编辑来要我写一篇文章，是因为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当我侍奉的时候我就感到无力，我看到那些牧师这么多年在主面前心里仍然火热，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编辑部需要我写一篇回应的文章。我在主面前祷告，我第一个我写了5个条件，为什么会这样。我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阵亡。我其中第一个就告诉这位姐妹，我来告诉她为什么，是因为我面对上帝的呼召，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当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至少还可以哭到耶稣的面前。这样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首先面对神，那么我们就不会去讨人的喜欢，我们不会看神的脸面过于看人的脸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圣经中不会张扬，在逆境中我们也不会气馁。所以我们再看以利沙，在看到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之前，他首先看到谁啊？不是看到以利亚，乃是看到神。这是他能够真正接任以利亚服事的前提和保证。这是第一点，所有的呼召手续是出于上帝的，你先要在看到人之前先看上帝，这样你可能走下去。其次，我们看到对以利沙面对上帝呼召的态度，他告诉我们，他在父母亲嘴告别之前，先把自己的后路怎么样都掐断了，他宰杀了耕牛，毁掉了农具。我看到这个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后路了，我跟随神就没有后路。就像玛利亚一样，他把香膏膏抹主的时候是打碎了那个玉瓶，他不是把盖子能够拧开给主一点还留下一点，没有，全部的都给了主。好像彼得他舍弃了渔网渔船就跟随了耶稣。所以当我们面对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因为害怕会告诉神我不能，我们会告诉神我没有恩赐，没有能力，我这样不能，我那样也不行。我想对你说，如果你的心真在那一刻已经被上帝的灵所感动，如果你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那么你就不要再对神说我能不能。神当然知道你不能，神只是想问你，在你不能的时候你还肯不肯。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只要是出于神，只要是神呼召了你，他就会对你负责，他就会在赐给你怎样的日子的同时也赐给你怎样的力量。93年的时候我蒙召，那个时候我还在餐馆里打工，我对神说，我刚刚来美国，刚刚信主，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我只会炒几个菜。那个时候我只关注自己能不能， 神却在问我，你肯不肯？所以从厨师到牧师快30年了，神在一路的拉扯我，现在回头看，真的不是我能，而是我肯。所以你看，从以利沙，从农夫到先知，他是个农夫到先知，彼得从渔民到使徒，我今天牧师也是一样，我从厨师成为牧师，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我能够敢掐断自己的后路，那么神就会在你面前开一条新的出路。阿们。教会也是一样，你愿意否定你的过去，向着主的未来，那么你就可以往前走。最后我要让大家看到，这是出于上帝计划中的一个传承。伊丽莎回去宰了牛啊，把农具就烧了啊，煮肉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了以利亚服侍他。这里的服侍啊，这里的服侍原来就是帮手啊，就原来就是帮手，他要像当年约书亚服侍摩西一样，成为摩西的帮手啊。在以利亚的那个时代，神与巴利崇拜的那种生死斗争已经非常的激烈，到了以利沙的时代，那个斗争就变得更加的激烈。我们都记得耶稣对门徒和他的追随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他复活升天以后，你们不仅要做我同样的事，还要做比现在更大的事。耶稣告诉他们啊，那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我们能够看到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主其实要我们一代一代的能够传承接手前辈圣徒的未尽之业，要我们做他们的帮手，我们是一代一代的继承前人的。我就想到牛顿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虽然矮小，我今天能够看见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样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这几年应承华人教会有较大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积蓄了近50年的上帝的祝福和神的恩膏。我们前辈有这么多的牧者，他们美好的带领，这是杨生牧师被主接去了。我算了一算，我们教会就我所知道的大概有4位牧师先后被主接去。我记得沈保罗牧师也曾经牧养过我们教会，陈先鹏牧师，对吧？除了杨崇宗牧师，还有一位姓殷的牧师，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很年轻的时候30多岁就被主接去了，他服侍我们教会有1年多的时间。除了这些牧者以外，还有那么多弟兄姐妹热心和爱心忠心的服侍。我在灵里看我们的教会，就好像一个过了年龄迟迟还不会开口说话的孩子，突然有一天他开口说话了，把所有关心他为他焦急担心的人给吓到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到一个小男孩5岁都不会说话，但是有一天他会说话了，怎么会说那么多的话？比一鸣惊人，其实他把很多的话都积存在里面，突然会开口了。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这么多的恩膏在里面，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里面，这么多爱主的牧者在里面带领我们，有一天时候到了，他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前辈圣徒的一个帮手，就好像约书亚在帮摩西啊，就好像以利沙在帮以利亚。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是一个懂得传承、懂得感恩的教会。阿们。我们要看到前辈的圣徒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所有的功效。今天教会的主题是今年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我们再说重新是一个呼召，我们听到了也实在看到了，重新是神的托付，是神赐给教会的意向。今天我们要建立多场点的教会，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面对这样的呼召，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要从心里看重，我们要对主的呼召要有个回应。这是我今天借着这个重新来告诉弟兄姐妹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重新是一个机会，机会都是从神来的，都是千载难逢的。如果是从神来的，那么重新我们就要认准，就要珍惜，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杰加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那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在伯特利的先知们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沙知道属灵的父亲以利亚的服事已经到了尾声，神要接自己的师父走，他心里明白，对自己来说接受呼召是一回事，我已经接受了呼召，但是要跟随且忠实于这个呼召，这是另一回事。大家都知道人是易变的，我们常常心里愿意，但肉体软弱，我们常常说了话不兑现，许了愿又不去还。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位姐妹分享自己的见证，那一年她做生意碰到了天大的难处，她就向神许愿，如果神啊，你能够让我的事业起死回生，我将我盈利的一半来奉献给你。结果他的事业真的是起死回生，但是他说因为盈利的数字太大了，他就舍不得了。以利亚在告诉门徒以利沙：我要走了，你可以留在街甲，再好好的思想一下你将要面对的得失。耶稣也一样，同样的，在我们跟随他之前，要我们停下来先计算好接下来要付出的代价，不要等开了工收不了尾，就成了烂尾的工程。因为谁都知道先知是个悲剧的角色。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上帝的呼召的那个时代的上帝话语的出口，但是我们人从亚当来的都不愿意听上帝的话的，特别是本地的先知更不受欢迎。当先知看到人一次一次的拒绝，每一个先知心里都有惧怕，先知的心里都会想退缩，但如果闭口不言，他不仅没有办法面对神，从上帝来的里面的火必在他的骨头里，会叫他没有办法能够忍受。这是先知很多的挣扎，他的悲剧性就在这里。多少的时候我也同样的体认，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其实作为一个牧者传道，多少也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当你像先知一样对神叹息说：主啊，我讲的有谁听呢？神会对你说：孩子，难道你不知道吗？没有传道的哪里还会有信道呢？神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去传，谁有人会听到，谁有人会信呢？所以保罗在讲到牧师讲到这个服事的时候，他特别要讲到先知两个字，所以他在讲说都是先知讲道。他提醒人，讲道首先是一个蒙召的职分，其次才是讲道的恩赐和讲道的施工。我可喜地看到我们教会今天有不少的人开始到神学院修了讲道学。我想提醒你，当你有一天站在讲台上学习讲道的时候，你要明白自己当下的职分是神话语的出口，你要向神求，愿神感动先知的灵也一样能够感动你。以利沙知道今天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师父要走了，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得到师父应该留给我的东西，无论是恩赐，无论是能力，或许其他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就以耶和华的名在自己的师父和以利亚面前起誓：师父，我必不离开你，哪怕你到天上我也要跟着你。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以伯特利的先知门徒，我看到很有趣啊，那个时候好像也有先知学校啊， OK，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神学院，但是知道真正的先知绝对不是从神学院培养出来的，就好像牧师首先是蒙召的，其次才是到接受神学院学业上的装备，而神学院毕业之后，当你踏入工厂的时候，那才是真枪实弹的开始。当以利沙跟着师父以利亚一路从街甲来到伯特利，有许多当地的先知门徒纷纷来劝阻以利沙：以利沙，你不要搞错了，今天神呢是要接你的师父以利亚上天，你这样紧追不舍要干嘛呢？今天又不是你要上天。以利沙告诉自己的同伴们：你们不要作声，这些我都知道，请你们不要再在我的师父面前再对我多说什么。以利沙也是在告诉自己，我需要在最后的这个机会的面前，我要安静，我要单单注视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在我身上的旨意，他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记载，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们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来到了耶利哥，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你，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往前。当以利亚被神的灵差遣要继续从伯特利往耶利哥的时候，他看到有这么多的先知门徒都在劝说自己的徒弟以利沙，就再次对以利沙说，你确实可以考虑在这里留步，你可以跟许多的跟你一样的其他的先知的门徒作伴，不至于一路跟着我，你会太过孤独。但以利沙指着耶和华的名向自己的师父以利亚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我们看到以利沙继续跟随以利亚，从基甲到了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了耶利哥。这时只见住在耶利哥的门徒和之前坐在伯特利的门徒先知门徒一样，都跑来劝诫他，以利沙你不要再继续了，今天耶和华不是接你，而是接你的师父，你不要被最终撇下，自讨没趣，无地自容。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没有结果，无地自容。以利沙还是告诉好心相劝的同道们，求他们不要再多发声，因为他的心智已定。这是一个冒险。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是一路的从街甲伯塔里到耶利哥，他两次在上帝的面前立志，对他的师父起誓说，我必不离开你。他也两次回应好心劝他的同道们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们不难看到以利沙面对呼召是孤独的，跟随呼召的路是艰辛的。在人看，以利沙只要退一步就可以海阔天空，我们大家就可以彼此彼此，但是你要继续往前，那么你以利沙就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们若要有新的开始，若要想展翅上腾，我们一定会遇到难处，一定会感到孤独。特别是教牧同工、执事同工、组长同工，记得有一天我跟华兴牧师谈起牧者的服侍，大概差不多大概八年前还是十年前，我跟他说我的体认是，如果一个人你还没有像摩西一样一个人从山上下来的经历，你还不是领袖。我曾经多次告诉我的同工们，我们要建造在我们应城教会，要打造一个有领导导向的领袖团队。我们领袖团队不要做分析师，我们要敢于做牵引师。分析师很安全，低头看环境，只要按照当下遇到条件沙盘推演，这个方法很安全很逻辑，但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的领袖团队应该是上帝旨意的游说者，是神意向的传递者，我们都要做牵引师，要把上帝的旨意意向与教会当下的落差能够拉扯起来。这就是重新得力，这就是展翅上腾。这当然背后也有很多的孤独，大家还记得吗？三年前当教会提出我们要三年职堂意向，那个时候教会是一片哗然，很多人觉得不到时候，对我牧师说不到时候，我们还预备不足，还有人真的担心教会会第三度分裂。如今回头看，那时正是我们凭着信心踏在圣灵大浪的浪尖上。如果当初我们失去了那个时间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失去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仍然还在原地踏步，仍然还在处在一个内需为主的走向死亡的路途中。今天我们要说这一切都刚刚好，那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那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跟随圣灵。想一想，去年瘟疫来了，疫情来了，我们早一步有三个堂点的聚会，聚会小众化是未来教会的方向，我们早一步走了，圣灵带领我们，压力就分散了，动力就增加了。一年下来我们各个堂点都算是很健康。再想一想，去年中美关系开始紧张了，新的学生一下子没有了，我们的校园团契开始早一步转型向社区教会发展，原来校园团契的弟兄姐妹现在一个个像穷人的孩子，早早的就成了当家人。我们再想一想，今天说我们东区职堂，虽然有人在想说，牧师啊，那里八字还没有一撇，但是我们今天东区的职堂的祷告会已经开始了。 今天我们早已看到在那里有一块巴掌大的云。我们第三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有两次的祷告会，第一个礼拜和第三个礼拜的主日的晚上，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第三次的祷告会，就有八个人参加。我看到圣灵在人的心中的感动，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千万不可失。我们要与上帝的心意对齐，所以今天我特别呼召住在 Fishers 的和 Fishers 北边 Knoxville 的弟兄姐妹，神要开始为教会将要在东面祠堂的意象，你要看到那边有那么多人，中国人没有信耶稣，还有那些很多的有需要的人。我看到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你的家安置在那里，就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的教会几十户人家早一步安置在 Zanzville 一样，结果他们就成了西北堂的中坚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说2021年教会的主题，我们在讲说一个重新是一个机会，但作为一个机会，你我要认准，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抓住。以利沙是我们的榜样，他没有因为环境和人为的难处就轻易放弃，虽然我们的面前同样有许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不如意，有很多的孤独，甚至有很多伤心的事情。今年面对瘟疫，面对选情，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句话，我曾经也写在我的灵修笔记上告诉大家，我愿为今天哭，我也敢为明天笑。阿们。愿为今天哭，也敢为明天笑，有这样的心智你就不怕了。我们是有眼泪的，但是我们愿意，愿为着明天。好，我讲第三个，重新是一个决定，你要勇敢，因为是个决定，你要勇敢，你要坚持，你要忍耐。有先知的门徒去了50个人，远远的站在他们的对面，你看到吗？很多的阻挡在前面，他们一路也跟随，他们是看热闹的，一直走到了约旦河边，走不过去了，他们在看什么？以利亚你要做什么？以利沙你要做什么？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水，水就分开了。神在他生命中有极大的恩膏，大能在他的里面。于是徒弟就跟着师父走过干地，过去之后人都看不见了。以利亚这时候又对以利亚说，以利沙说，我还没有被神接去之前，我看你一路这么跟随我，你有什么求我的，我都可以来满足。以利沙对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们看这段圣经，我需要做一些解释。当以利沙随着以利亚来到耶利哥的时候，那在耶利哥有50个先知门徒在劝以利亚之后，他们一路观望，到了旁边，就看到以利亚让打水以后跟着徒弟一路过去，走过了干地以后，以利沙这个师父被以这个学生以利沙的爱心和忠心所感动，他预感到自己被主接去的时间快到了，就问以利沙最后一个问题，在我被没接去之前，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以利亚还是希望以利沙能有最后冷静的考虑，好好能够计算承接他的服侍，你以利沙将要付出的代价，你到底要这样的跟随我，到底为了什么？圣经记载，这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传奇故事，其实很快就在以色列中间传开了。在跟随自己师父的同道的这一路上，有一次一次被人的劝阻，其实之后呢，有一次一次被人的讽刺。你看圣经看下去，我告诉你，在以色列那个时代，甚至有儿歌啊，大家编着歌来讽刺以利沙。以利沙相貌不好看，我相信这个耶稣也没有什么荣美的相貌，保罗也是的，那个以利沙也是的，你知道吗？儿歌怎么编呢？圣经上怎么说？看到以利沙，小孩子就会唱，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就是说你这个秃顶的这个先知啊，你当年要跟着你的师父，师父被接走了，你还没上去啊，所以大家就会笑他。但以利沙好像不加思考，其实他是朝思暮想，就是为了那一句话，所以他就对了以利亚说了最要紧的一句话，师父啊，我这么跟随你没有其他的目的，我的心里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要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能够感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不是求神让他能够做加倍的事工。虽然以利沙所做的神迹其实是成倍于他的师父以利亚，而是告诉以利亚他的师父，他盼望圣灵能加倍的做工在自己的身上，好让他能够成为合乎神心意的器皿。 好让他能够传承自己师父以利亚按照上帝的心意举行各样的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以利亚听到以利沙的回答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的时候，他对以利沙说了那句话，你所求的难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神看我们有在教会服事中的爱心，有忠心也有热心，神其实也在一样的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在问我，你我要为你做什么？你想要的是恩赐，是能力，还是能够给你恩赐能力的上帝？今天当我们常常在向神求这求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听到有一天圣灵也喜悦的对我们说，你所求的难得？请问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那一天在约旦河旁边，神正在侧耳听以利亚和以利沙师徒两人的对话？我想是一定的。我看到神是非常喜悦以利沙的回答和请求，孩子，你所求的难得，这岂不就像当年所罗门在接续父王大卫下神祷告的一样吗？他跟神说，我自己是一个连出路都不知道的幼童，上帝啊，我不求寿，我做个君王不求寿，不求富，我也不求灭我仇敌的城门，我只求你给我智慧，能够听受整个国家来断案，来管理这个国家。蒙了上帝极大的喜悦，神就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我好像看到这个斯蒂凡在石头砸死前向神的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意，所以天为他开啊。大家知道吗？三位一体的神都动容，第一，他被圣灵充满，第二，一直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站立了起来，天都开了，就为此动容，因为他所求的难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在神看来所求难得的事情，用神所求觉得所求难得的事情来求神呢？三年前神就清楚的赐下让所有在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意象，这三年其实我们和我们教会所做的都是为了这个意象。上个月初我跟一斌牧师为着东区的祷告，我看到他心里不免有焦急有忧愁，因为我们祷告的人似乎不多。我告诉他，你不用这么愁烦，这是上帝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说？三年前我们有几位牧师到了英国去做一个现代这个教会的现代之旅，这个看望了很多的前辈圣徒啊，他们的古迹。我们来到了这个英国的南部 Brighton 海滩，那个时候是戴德森牧师在海边祷告的地方。这个内地会有一位已经到差不多80岁的一位老同工，他已经几十年在中国，然后这个他三河变色以后他就被赶回来了，所以那天他接待我们，手中拿着一本戴德森传，前面是中文写着的，耶和华以乐以变以谢尔，是古文写的。我相信这句话一定是戴德森最喜欢的话，所以英文的100年前的一本版本上面写的中文字。这位牧者带了我们特别来到了海边，在当年他祷告的地方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他说那一次戴德森因为身体不好数值回到英国，他的朋友就让他来到了这个 Brighton 的海滩边，让他能够有一些的休养生息。那天是个主日，1865年的这个6月25号，那个主日他来到了当海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千人教会，他就开始参加敬拜。他觉得这整个就看到他里面的心就是被神的灵所打动，在那里每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进入永远的死亡，我们这里却一直享受在上帝的福音的荣耀里面，但是他觉得他们都没有预备好，他的心真的是非常的痛。所以敬拜完了以后，他就来到这个旁边的海边，我们站在那里这个海边，他向神祷告。这位接待我们的内地会的老牧者告诉我们，他大概在那里有祷告了几个小时，突然听到上帝一句话，戴德森，如果你顺服神，这个责任不是你的，是神的。他说戴德森当然就释放了，好几夜没有睡着，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高兴，他跟神说了，神啊，在中国有11个行省，那个是11个省，他说我需要是24位宣教士，每个省2位，蒙古2位，加起来就24个。两天以后他将自己身边的10个英镑存入了银行，用中国内地会的名字开了一个户头，这是中国内地会的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向神所求的其实不是在多值一个堂，而是要求神像感动前辈圣徒的灵也一样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祷告也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一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不敢用加倍两个字，我怕自己承受不住，我从来不敢跟说加倍，我从你们听我祷告说神啊，求感动他们的灵也感动我，我从来不敢加加倍，我受不了。你知道那一次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在英国，戴德生的后代把戴德生当年从中国带去的长伞，中国的长伞，我告诉你，拿出来博物馆都不给的，因为看到我们这几位是中国来的牧师，拿来给我们穿上。哇，你看，哎，以利亚的什么外衣嘛。哇，那次去的朱建牧师也在，大家都认识了啊。黄磊牧师上下全的武汉，那我们都穿着牧师好高兴，这个就拍照。我在想说，弟兄姐妹，我的心在想说什么？我说主啊，我就像迦南妇人一样，能够得到一点碎渣都好，只要是从你来的，得一点碎渣也好，就足够了，足够你吃辈子一辈子用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这个时候他们边说边走，这个时候有火车火马就将他们两人隔开了，突然一下子他的师父就被旋风接上天了。啊，这个时候师父把自己的外衣扔在了地上，他把这个外衣拾起来走到了约旦河边，他照着师父的样子在水边打个水，你知道吗？水跟师父那个时候一样就分开了，以利亚就过来了。当以利亚提出要加倍的灵感到感动他的时候，以利沙的时候，以利亚并没有引领他，因为这件事成全的事情不在乎他自己，而是在乎耶和华。虽然神曾经命令他去高利以利沙，他只是告诉以利沙，如果他能够看到我被接去，如果你能够看到我真的被主接去，那一刻表明神应允了你的祈求。所以只有当以利沙亲眼目睹了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去的荣耀，他真的是得到了恩膏。火车火马是耶和华陪伴支持以利亚服事的一个迹象，所以你讲到火车火马就看到，你就知道是以利亚。但是这时候你知道吗？在以利沙的服事中也有火车火马，对不对？他把亚兰用包回的时候，他那个少年人看不到，完蛋了。但是他让少年人开始开眼，神啊，让他看到，在我们里面的要比外面的更多。他看到火车火马。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沙跟随以利亚，象征今天我们从信主到成圣，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的过程。这是一场属灵的奔跑。所以我给下面的一些经文，我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看到，这是一场奔跑。圣经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其实上帝有一个担心，似乎我们有人会赶不上，所以他要我们赶上去，不要闲懒。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脚中，他因着信蒙召出去。我们看到大卫，他呼朋引伴成为一个朝圣者。我们看到耶稣匆匆走向耶路撒冷的脚中，你看到吗？有人告诉希律要杀你啊，但是耶稣怎么说啊？虽然是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困，但是主在保罗的旁边说，保罗放心吧，这是我安排的，我如何让你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我也已经安排好接下来你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看到一个奔跑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这是一个奔跑。神给我两个在教会未来的带领中，给我两个非常清晰的意念，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母会应城华人教会是一个孵化器，我们会不断的生养，借着生养，我们的教会会从属灵的更年期、属灵的老年期重新回到属灵的青春期，回到属灵的生育期。这句话大概五年前、四年前我跟大家讲过，大家听到这个大家都笑起来了。不是过去有过今天才重来，而是全新的，是向来没有过的。好像神对我们说过，我们这个不怀孕不曾生养的要歌唱，我们曾经没有经过产难的要歌唱，我们这个曾经没有丈夫的生了儿女要比有丈夫的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我第二个清晰的意念， 就是试验田。什么叫试验田？试验田就是全新的，过去不曾有过的，是可能有风险的，是可能会失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着经验，靠着才能，我们只能抬着约柜，跟随圣灵，走一条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时候你就赐下新的方向，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靠着你展翅上腾。谢谢主，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这个呼召来说在你的面前是一个决定。愿主帮助我们，与其这么无作为的走过这么一生，在你的面前没有办法有作为的跟你来汇报，还不如好好的为主而活。愿我们有一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你夸奖我们说我们所求的难得，夸奖我们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愿我们从新年的开始就开始有一次的奔跑。愿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纪念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